parla finita limitata.
Siamo un bel pensare a poco. Che se mi dammi necessità, pensare in casa sì. La necessità è lì. Se siamo in terra. Non sa mai se gli è sentito, l'altro mio lasciano, quello non è sosso, non mai, quello non è fuoco. Perché se non detto che è sentito, a te solo, non è sentito un bel po'. Sì, sì, tu. Non è passato il超越, ma质量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超越数量的神啊！感谢你，除了他以外，我们别无拯，别无靠的拯救。主啊，感谢赞美你，赐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嗯，
要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啊道路、真理、生命。啊，是我们啊依靠的啊，因为除了他之外别无依靠啊。感谢赞美主啊，保守你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你仆人当不当牧师的口啊，按真理来跟进你的话语。主要谢谢你，让我们在座的那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同蒙圣灵的造就。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上帝就借着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带领我们哈。无论可能我们在很顺利的某些情况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的每天按部就班的来追求神呢？或者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或者正在患难试炼当中，我们还是不是能够忍人能够始终如一的来每天去查考神的话语呢？这个其实检验我们是某一段是心血来潮可能可以，但是某一段时间稍微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好像就很难坚持。所以这个就看到我们生命不成熟哈。那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什么情况里面，我们都能够无论外面环境怎么变化，但是我们每天该做什么我们还是做什么，按照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做，那么上帝就会喜悦我们。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呢每天就这样的，就是在什么情况里面都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是需要主的恩典。好，那我们第五章我们上个礼拜把最后一部分查完，对不对？第五章最后一部分我们是给什么主题啊？是为主做什么？
做见证。
几个方面啊？
五个
为主做见证的，对不对？大家还能复习一下记得吗？第一个为主做见证是什么？
施洗
约翰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就在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哈，第一章就叫约翰为主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耶稣所做的什么事为主做见证，对不对？耶稣所变水为酒啊，是吧？治好那个什么大臣的儿子啊，还有什么找个38年摊子啊，对不对？那其实还有耶稣做了很多圣经没有记载的事哈，都来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第二，第三个呢？
天
父为主做见证，哦，这个很厉害。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儿子的事，我所什么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呢，天父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同一个场景里边，就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出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同一位神，但是呢，他在同时出现，就在那个场景里面，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天父亲自为主做什么见证。当然信主的就明白了，不信主的能不能明白呢？听不懂。门徒听到，哇，这什么声音？他们是打雷的声音，什么什么，其实是上帝说话，而门徒们能听懂，不信主的听不懂。好，这是第三个为主做见证的，对不对？第四个呢？
圣经
为主做见证，这个很重要哈。当然那时候我们圣经是旧约的什么，主要以摩西为代表的，对不对？可以说犹太人特别推崇的摩西五经，这个里面是为主做见证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听到什么？首先说，如果第一章不明显，创世第一章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什么造人，对不对？你说这个还没有看到圣子啊，就圣父，哎，为什么圣灵？神的灵运在什么水面上，对不对？创世纪你看不到。当然到了后来新约的希伯来书说，神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什么诸世界，对不对？哦，原来是圣子，那个是隐藏的。但是呢，至少到第 第三章看到什么？女人什么？后裔。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圣经为主做见证。所以摩西五经其实很早就提到了弥赛亚，不过叫女人的后裔，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先知书里面都是预言了什么弥赛亚。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旧约整本圣经都在为主做什么见证。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圣殿里边的时候，他们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呢，耶稣就把那个圣经拿出来，对不对？羊皮卷哈，那他做什么？做了以赛亚书那一段，他想羊被牵到什么宰杀之地，对不对？默默无声，对，在讲羊毛的人手下，对不对？结果呢，他说这段圣经，耶稣就讲了，这话已经要应验在你们什么什么中间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为什么？因为这个预言是指着谁说的？他自己说的。所以耶稣以赛亚说的预言，那位将要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说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你们中间。哇，他们不高兴，他们更加的不明白的，就更加的说，那个哇，怎么是有你怎么先移说你自己吗？所以他们就不高兴。所以他们耶稣已经用圣经来证明自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圣经本身预言我们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好，最后一个呢？
耶稣自己的话。
对，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来见证。那耶稣确实，如果只是为自己做见证，他就不真，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有这另外四个合在一起，他自己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说耶稣到我们到法了，法说耶稣我为自己做见证也是真的。这里呢说我只为自己做真的，我就不真，对不对？这是一个谦卑的说法，对不对啊？那耶稣说的话一定是真的，耶稣说的话一定是句句精准的，人的话都会打折扣的，对不对？神的话，耶稣说的话绝对不动摇，绝对没有一个多余的话，一个多余的字，恰到好处完美的话。所以耶稣所说的话为主做见证，比如说耶稣他自己也就是为他自己做什么，也是真的，知道吧？说只为自己做见证不行。如果你这个说我是好人，到处跟人家说我是好人，就我没有一个人证明我是好人，有没有用啊？
没有。
那不行，那你什么好人？越是好人越是坏人，对吧？但是呢，哎，你说确实，我保罗说我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什么良心。那保罗这个不是夸口不？基本上说我也努力正当神的话语去做了。那这我不是夸口，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做一下自己的见证呢。也是应该的，就是不要高举自己，所以呢，但你又不能过分的夸奖自己，但你完全不讲自己在主里边的领受呢，那又不行。你讲多了，人家怀疑你骄傲，是不是你在抬高自己？但你完全不讲，就说哎，主的话都是完美的，哎，我都是一塌糊涂的，主的话是很好的，我从来没遵循过的，神的话也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从来都没做到的，这行不行啊？那也不行，那太谦虚了，太谦虚了，那你跟我们讲这干嘛？我做牧师，等一下跟你们讲说，弟兄姐妹。避免我偷窃神的荣耀，避免说我做得很好也不行，那我也不能说那我就没做到。弟兄姐妹，我很惭愧，每次跟你们讲圣经啊，我都很惭愧，我都是没做到的，我都没做到的。这态度挺好的，但是呢过头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经历过神的话，你跟我们讲干嘛呢？都跟我们讲什么？讲知识吗？但是呢，对，但是又不能讲，对，有时候讲到一点点，但又不能讲多。就今天我跟老师们灵修宴了，因为讲车上人家后书第三章嘛，说不做工的就不可什么吃饭嘛。保罗先生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总愿行事为人，你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昼夜劳苦的，是不求你们一点益处的，我们都是很辛苦工作的，未尝求过你们一样好处。好，然后呢，所以我要分你们在你们中间，要吩咐你们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亲手什么做工，如果不做工就不可吃饭。他写见他的，他所经历都见到他的，再见他的吩咐，就我们认真做了，你们要效仿我们的什么榜样。那这地方呢，你要小心，这个主是你不是，你是标榜你自己啊？不是的，保罗确实为了主的缘故，他爱车上头那家人，他自己也是言传身教，自己也亲手做工。他本来可以靠福音养生，但他没有完全凭靠福音，他有时候也守着帐篷， 好，你看我在你们中间也是辛勤工作的，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你们也当亲手做工。那这个恰到好处，你不能哎呦，保罗是不是又吹他自己了？不是的。所以经常我跟老师们领袖，你看我说本来老师们领袖啊，我不是学校的老师，其实那么多年来我是义工，但是义工我为什么星期来星期我都是愿意跟老师们一起领袖，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要以为我担心你们分享不好，我来就是教导你们的，搞错了。我是愿意每天给自己一个管理，我每晚如果没有固定跟你们一起领袖的计划，可能我在家就会睡到九点钟，当然来佛山没问题，还是要八点半来哈，可能其他几天可能我的就会可能睡晚一点，为什么？因为毕竟对我可以到很多理由，全是十分的，对不对？我还准备讲章是吧，我都可以有理由，没错。但我为什么也喜欢每天早上都要跟老师们一起领袖呢？但这两天我早迟到，为什么？因为这两天天冷，我没骑电单车，一走路呢时间说呢就正常起床，跟原来一天起床就不行，因为走路要15分钟，骑电单车5分钟，所以这两天都迟到10分钟，所以我搞明天早上闹钟又要提前10分钟，因为不骑电单车走路的话确实时间还是没算好，这两天都是迟到10分钟才到学校领袖。所以呢，那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软弱，我说我真的软弱，因为呢如果我不有这个跟你们一起领袖的这个硬性的这个一个规定的话呢，要求的话呢，可能我就会稍微会肉体是太软弱了，是吧？反正我没有按时要工作，所以我睡多睡半小时也没多睡一个小时没问题，反正我自己管理时间的嘛。但我知道我在这方面也不行，也有软弱，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一直定规我是必须跟老师们一起早晨要一起领袖，为什么我要把办公室还是要放在学校里面？因为这有个好处呢，因为最好有个氛围，不是自己在家一个人，哎，反正浪浪浪浪的，就是你说做也能做，不做也无所谓，对吧？因为人太软弱了，人太容易，只要你没有具体的目标，你就容易懒惰一点点，容易懒散一点，不敢说你懒惰也好，至少懒散一点点，是不是啊？所以人就是需要一个客观的管理，就有这个好处，需要把主动自己放在一个被管理底线，不然的话，人的时间真的很快就没有了，你的精力，不然你可以用到更好的地方，结果就这样没有了，好可惜。所以上帝给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参加每一个查经小组，真的绝对不是说，哎呦，我牺牲那样，我还来聚会呢，我还花时间来聚会呢，真了不起的感觉，我还给你面子呢，你牧师没人听你讲道呢，我不来，对不对啊？其实不要说，但这里呢，这倒已经很美好了。其实嘛，就连你来的时候对你最好，为什么？因为至少你证明你，反正你在家里干嘛？当然也有可能你说我还是做家务也很好，但问题是你不是每次做的那么准时吗？那么有规律的肯定不是的，所以有时候就会随便，一随便了你就很可惜。所以主耶稣就是很严，你说他做简单，为他做见证这些方方面面。你看耶稣什么走遍各城什么各乡，耶稣肯定有人逼他上班打卡吧？耶稣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做吧？因为耶稣他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必须每一天，他没有可能耶稣那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要做个时间表挂在那里哈。耶稣他本来，但他确实每天什么，他的时间是，而且什么，他是跟门徒什么一同住在一起的不？知道吧？他是什么？他很奇妙，他在讲到哪怕跟不信的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带着十二个什么门徒的，哇，那是同吃同住同行的不？一起侍奉的不？就可见耶稣的生活也是被什么客观上门徒们都看在眼里的不？是不是啊？耶稣偷懒一点点的话，那门徒们都感觉得到的吧？但耶稣就是什么？就是要门徒跟他一起生活，这个很重要，很宝贵哈，很宝贵。好，第5章呢很重要，这五个方面为主做见证，就更加，而且这五个缺一不可，知道吧？我们不是说耶稣只为自己做见证，不是，而是这些五个方面都为主做见证，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所以这第5章最后这部分也是很好的一个，组成一个主题式的那个讲道都可以的哈，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五个方面，或者是有哪五方面的事情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很重要哈。那今天我们看第6章，来，我们先看看第1章又开始讲什么，又开始讲另外一个神迹了哈。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呢有点点那个，我们只看到是21节，21节之后呢，后边的论述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但是因为比较长，一共多少节经文啊？71节经文，很长哈，第6章很长，71节经文。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7节全讲完。我们先来看6章1到21节，把耶稣又行的两件神迹我们看完。我们就其实约翰福音是怎么记载的呢？他既见耶稣所做的事情或者神迹，他们就来一谈理真理性的讲道，又行两个神迹，又来一段教义性的或者真理性的讲道，又行一件神迹，一件事情发生，又来讲一道什么叫实践跟理论，这我们叫理，其实不是理论哈，叫实践跟什么真理，它是相结合，而且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既有真理教义性的必须要归正，同时又是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它绝对不是把信仰跟生活什么分开，说信仰是啊，我们上课讲知识就知识，或者最多讲一套道理，那回到生活里面又我行我素，还是什么？这个约翰福音就是每次它是有神迹奇事的产生，然后呢又有真理的一个讲论，耶稣就是这样的，一直综合起来的，有恩典有真理，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第6节，第六章我们先读到21节，我们转哈，先转。哎，我们转到邓华那边，转到林弟兄那里哈，要再转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再转回来哈。来，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你说，我们从哪里买的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人和耶稣西门腓彼得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上了船，越过海，往加百
加
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
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
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
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这里我们看到呢，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真的是殷勤工作哈，他走遍各城各乡，从什么有时候从犹大地到北部加利利，又从加利利又来到什么犹大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逾越节近了，对不对？他们那么你看，这时候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一种看见他在病人上所行的什么神迹，就什么跟随他。所以呢，我们说感谢主啊，他又什么？耶稣受到犹太的抵挡，又就回到什么加利利，就是他从加利利去到犹太，然后犹太人又被逼迫，他又回到加利利，就这样。但是他更多的工作是在犹太地区做的。但是他家乡在加利利，对不对？所以他变水为酒也是在加利利，在他的家乡附近做的，所以呢都是在北部。但是感谢主，那为什么耶稣跟上面传福音，对不对？他就什么从也是什么 在第四章对不对？他什么是从什么？也是离着犹太往加利利去，对不对？那这次又是什么？来又是渡过加利利海，就是往什么？人人回到加利利。这里边就又卷了两个什么神迹。第一个神迹，那在这上面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事情。但是你看耶稣很伟大在哪里呢？耶稣在他做任何事工的时候，他是边做事工边训练门徒的，他带着门徒，同时又做他的助手。所以我很喜欢就是什么，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你不是要什么，只是完全脱离侍奉的去神学院上学，当然有时候也很需要旷野的生活，那也很好。但是就是旷野的生活里面，我们为什么一般要去神学院的老师哈？你说你真的在神学院教学生，你却不用没有在任何一个教会服事，行不行呢？这个不行。那你只是在神学院只能教学生，你却没有生自己的服事的这种实践，这个就是纸上谈兵了，看到没有？所以一般神学院的老师，他至少他要委身一个什么教会，而且他可能他不就是第一代领哈？不是神学院老师一定要在教会做第一代领，那不一定。就像你在不同教会里面，或者你是牧师，或者你是长老，或者你就是传道人，至少你在那教会。也不一定说一定是讲道的，至少你可以带领小组什么啊？比如说神学院的老师就到个教会查经小组都带领不了，那你觉得可以吗？那就奇怪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小心。我们经常讲就说耶稣就是这个伟大的老师，没有，耶稣是最伟大的老师，他什么，他自己完成上帝的旨意和目标，绝对忠诚不改变，但是又什么呢？又真的去怜悯那些贫穷人，传福音，看顾他们，但是他也没有忘记，同时是呼召门徒，带着门徒一起训练他们，一起服侍。其实这种感情是最容易建立起来，就是什么呢？就同吃同住同生活。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去马来西亚？本来我邀请杨弟兄，后来他说还是不能去。你看，阳江的五个弟兄都跟我去，那个礼拜天阳江没有地方讲到了，但是我还看看广州这边有可能，因为大年初。应该是初八初七是礼拜天，所以呢就是什么，就可杨江那边五个地方都跟我去马来西亚了，所以变成没地方讲到了，就到时候我还要再讨论一下，尽量不要让姊妹去讲，看看广州这边有没有可能到时候让林星或者阿高地方去讲到呢。实在不行说他们就看一个碟就算了，看谭春荣或者某一个地方讲到的碟，那这也可以，我认为总比让姊妹出来讲好，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呢，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哎，难得现在杨坚的弟兄，本来我们毕竟很少完全在一起生活，这个机会很少，因为他们也忙。我以前曾经考虑每个月过来四五个弟兄就过来广州待个两天再回去，然后这个计划当然也没成就。本来那以前是被佛山里面合起来的嘛，杨弟兄啊、蒋弟兄啊、以前谢弟兄啊，或者是，但是后来不太可能，现在因为佛山那边都不一定可能，所以那就，但是我这次他们就珍惜，我就要鼓励他们，哎，佛山呢？这是佛山就谢弟兄跟我去，谢家兴跟我去，所以呢我们就七个弟兄。这样呢苏州有两个弟兄说一定要跟我一起住，苏州有两个弟兄，那个弟兄很好，他的我跟他交工，我去过苏州，他那是改宗的神学真的学得很明白，人家呢在那里在苏州，山东人在苏州建立教会，很朴素的教会，我去过两次，很艰难，但是呢他很朴素的生活。以后就在苏州那个一个下面一个县级市的那个地方租了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小教堂，一家人在那里侍奉主，然后呢可能也有几十个人来服侍，很朴素。这次他们正好他们哎听说我也去，他们也后来就去，这样都这个不是我邀请的，是文莱的一个牧师邀请他们去的。哎他说那个苏州的张建华弟兄也来，哎怎么样？我说好啊。他说哎他想跟你跟住一起，我说很好啊，跟我们住一起很好，我们待七天，他也待七天，哦那好，我们待五天，他们就待五天，那我就跟我们都待一起七天，那我订的地方就订九个人住的地方，因为我们七个弟兄加他们两个叫九个弟兄，北京还三个弟兄跟我们一起住呢，我抱歉了，没有办法，我们只订了九个人的这个民宿，很便宜，60多块钱一个人一天，很便宜啊，在吉隆坡哈，所以呢我们就住满七天。然后苏州两个就跟我们，北京的三个弟兄呢，我说你们就我给你们办法，你们自己订，今年跟我们附近我们也可以交通没事，但是就弟兄们在一起彼此建立一个难得有认识，就是同吃同住 同，但我们没，我们去布置服饰，我们也就听人家讲道，听人家研讨，那我们就是一起学习，挺好的。那个时候一起学习，一起参加一些研讨会，这样呢，弟兄们在一起就七八天完全在一起。而且更奇妙的什么，我们订那个民宿呢，我们可以买菜做饭的，嗯，可以买菜做饭的，我们还可以买菜做饭。像我们当时有两个地方特别喜欢买菜做饭，也挺好。晚上回去走，聚会完晚上回去可以买菜做饭吃，正好也不要那么贵，那也好。所以主的恩典很，所以这样我就喜欢什么，有时候真的有难得的机会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完全几天在一起，一起服侍，一起生活，一起。所以我们退休会每年也很珍惜，对不对？那才两个晚上，是不是？但有时候我们还要，有时需要一些团契。我记得这次我们主日学老师的下午的学校，他们有这个意义，说是不是有机会安排退休会老，就是主日学老师有三四天的这个配到一个地方，就是主日学老师们一起学习，一起研经，一起在一起生活，他们也很想有这样的机会。当然这也是教会应该祝福到主日学老师嘛，那就我觉得这个教会应该出钱都可以的，请主日学老师们什么一年有一两次什么去退休啊，叫大家一起学习啊，他们也觉得挺好的。所以就是看他们，就主耶稣基督，哇，觉得这门徒很厉害。你看到没有，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请你看第六节，那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很有趣的哈，那他这凶凶善诱哈，他的门徒也没有说，哎呀，我是主，我什么都搞定了。他说是这样的，他很俯就卑微的人，他也是来什么，好像也提出个问题来，对不对啊？他说，哎，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因为这看上去大难题，为什么？因为哇，5000个男人加妇女儿童呢，
三万人
，哇，厉害啊！我妈去马来西亚是5000人。在马来西亚5000人一次聚会，但是这订餐都不容易哈。我只知道我那次在香港聚会，大概有4000-5000也是这样，这怎么办？就是会议双方，因为他包订饭来嘛，中餐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哎，请问那个区域的人先不要走，等着大家不能去。好，现在请西南区多少排人请下去领饭，大家排在这去领饭。啊，领完饭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领着饭要再回来你坐一下。那这个先民一定不要人在，不要在地上，为什么？就是会议场嘛，在一个体育馆嘛。结果说你们吃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把米粒哈、任何汤好，千万不要泼在地上，你们要自己都拿塑料袋整着吃，滴在这袋子里哈，然后再把它再扔到然后呢，都是一个一个区域，就是要听指挥的，就这个领域的弟兄姐妹，请起身，请出去排队领饭，好，领完饭回来又做。好，下一个区域再去，不然就乱了，知道吧？那个很厉害的哈，很厉害的。那我在那个麦克阿瑟那个叫，也就是什么，一次也是4000人的聚会，也是的。聚会完之后就吃饭，哇，排队，不同餐有西餐，有中餐，有不同的来的国家的人嘛，也全世界来了4000个男人，都是教会的牧者，所以就排成队。然后呢，哎，你吃那个这水果餐那个餐，要么你要排队，你一排错队了，又要排半小时，对不对？所以那个吃饭都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耶稣也了不起哦，多少人啊？5000个男人，我在当时在麦卡斯叫4000个男人，马上去马来西亚正好5000个。那我在那个那年去韩国就更厉害了，在韩国那个赵荣基那个教会哈，哇，一次聚会多少人？5万人，5万人聚会一堂，一天多少堂？7堂，35万人一天在他们教会聚会。停车场啊，长老们都是安排停车的，教会的长老们都是排安排，因为车太多了，人家开始停车场就比那个教堂要大几倍，是几倍停车。然后呢，还导领人，我们那时候去什么，就手拉着手的，就这边就有人出来，我们进去的人手拉着手进去，因为你搞乱了，你找不到人了，所以他那个先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什么那个体育馆或者是一个。演艺的那个什么电影那个什么或者剧院话剧那个剧院那种啊，给拉着，所以你了不起哦。然后呢，吃饭呢，他有吃可以吃饭的吧？就还可以去到那个吃饭的嘛，他就拿着碗什么，就是什么流水线员的，人家专门有人打的，对，就打你要走，人家就走过去，就是一圈过去，要很会哇，那管理很有效率哈，管理没有效率就完了哈。那个所以吃饭当然也不可能5万人都留下来吃饭哈， 就是可能一次吃饭都几千人。我那时我记得那次我们专门体验了，让我们留下来吃饭。赵荣一还特别声明，赵荣一讲到啊，他说来，请那边的从中国来的20多位神的仆人站起来，我让我们站起来，他偏灵恩嘛，他现场先行嘛。好，来，大家举起手来，要为这爱神的来位从中国来的仆人祷告。哇，当然就现场就为我们祷告一下，特别声明，欢迎你们等会留下来吃饭啊。结果呢，他没有时间跟我们交通了。这些但是我们的谢慕善老人老伯伯哈，本来是想跟他交通一下，交通干嘛呢？这么指出他的一个错误来的。就赵荣基认为什么？你受苦都是因为犯罪，你受苦都一定是因为你犯罪的。你谢伯伯就想告诉他一个，是很多人受苦是跟犯罪有关系的，但是也有些人受苦跟罪什么没有关系，为主什么受逼迫的，所以他想告诉他这样的一个还有圣经的真理。结果那天他就通过，因为我们去不是因为赵荣基教会去的哈，我们是索万教会，是韩国的另外一家很保守的教会邀请我们去的。那时候我们去啊，是给外交通道的，我们走的是外交通道，是给那个韩国领事馆签证啊。是当时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是韩国总理的牧师邀请的，韩国总理的牧师邀请我们去韩国访问，所以他是牧师总理牧师给我们发邀请函。所以是走外交通道走的，就是所以到那边之后呢，我们是去这个，这是一个保守的教会，10000多人，也够大哈，10000多人的教会也是厉害。不过这样都是什么？都是韩国的，比如说这些大公司的老板，还有什么他们国家国会的议员，韩国那些包括你看总理，还有韩，但是叫汉城市还没有收矮号，叫汉城市嘛，他的市长都是这个教会的信徒。礼拜天在教会就是没有什么市长，没有什么的。没有人管他的，来到教会什么都是信徒，长老干嘛的？专门在外面指挥交通的，就叫长老。所以才能说他们都是这样彼此服侍的，所以很奇妙。到那教会里面，你就议员，你就是韩城市长，在这里没有人理你的，你就是弟兄姐妹，你就来这聚会就好了。没有人什么啊，市长来了，大家赶快让人位置给他吧，没有这回事的，就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但是呢，他觉得我们到韩国就是觉得，因为我们应该去访问一下赵荣基教会，看到韩国不同类型的教会嘛，所以后来他们是安排了我们去赵荣基教会做了一个礼拜，说他也告诉他们了，说有这人来，所以呢，后来说，哎，他就通过他说，你能不能谢伯伯就说，可不可以安排我跟赵荣基见个面，我们就交通一下，后来最后呢，就跟他们都说还是不行，因为他太忙了，没办法，就最后没见到面，没有见到面。但是呢，确实什么呢？在人多的地方，你要什么？不要说法治管理了，真理的坚持什么也不容易。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怎么样？他是说，哎，那么多人，你看耶稣在什么呢？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家这些人吃呢？你看第6节的目的是什么？
试验。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看到没有？耶稣其实嘛，他是在引导教导，而且什么？站在人的角度来帮助他的门徒来学习功课。好，来，腓力怎么说？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什么？
不够的。
因为什么？因为那么多人，对不对啊？20两银子，我们说犹大多少两银子把耶稣给卖了？
30两银子。
30两银子我们就那时候叫一年的工钱。
30块就30两。
差不多，这个款都是这个意思了。就反正说，发了就什么呢？就是他这个20两银子，他就说，也就大半年的工钱什么
都用了，
有1天1000银子嘛，但是犹太人的工价嘛，对不对？有365天嘛，对不对？他就算上一年大概30两银子，他这20两银子怎么样？
大半年的工钱。
大半年，因为那个用香膏膏那个耶稣的脚那个什么，也是30两银子，对不对？一年的工钱。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哎，感谢主，另外一个门徒来了，对不对？西门兄弟安德烈对着说，这里有个孩童，有5个饼，2条什么鱼，这是分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里看到从腓力跟什么
安德烈
都知道没办法，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训练门徒说，是信心要凭你眼睛所看到的怎么样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呢，圣经又说呢， 后来你看了，这里没有说啊，啊这样，在另外一个圣经怎么说呢？说，请你叫众人什么？散开，散开。是有一个门徒来说，耶稣啊，因为到吃饭时间了嘛，那这么多人是不是啊？中午了嘛，你叫众人散开去找地方吃，那找不到地方啊。
旷野，
在旷野地，旷野在当时就算。
有
就现在你这个小就是特一万人说你在附近找着饭吃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一万人找把所有的餐馆都什么都搜出来可能也不够啊，对吧？所以突然一万人多人去吃饭，那你再翻云多少把这餐馆都占领了才可以是不是啊？都可以。所以呢，所以门徒就说，主啊，你说你在众人散开吧，但是说主说主就怜悯他们，因为主不愿意他们什么饿着肚子，连饿着肚子走了都不愿意，就什么，所以也在这里面就没有讲约翰福音，对不对？但是其他福音除了那他福音书就记载这件事情，四个福音书都记载，对不对？就什么，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所以耶稣细致入微的照顾他的这些百姓。所以呢，后来怎么样说？你看耶稣说，这中间就插着说，本来是我们那边求你叫众人散开的，但是在这里，对，好，就怎么样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没有什么
五千，
就耶稣他们就把五块饼两条鱼就掰开祝福，就递给门徒。这个有很有趣，这个还有什么？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什么意思？这里你看，他在训练门徒，这个要很有智慧，对不对？你学数学哈，一万多人，对不对？还有小孩子，对不对？
嗯，
好了，如果煎饼在里面，他跑来跑去的就乱了哈。哎呀，啊。他说要我一排排坐下来，那要有数字是不是啊？对，一百人啊，是不是一百人？我不知道，反正要坐的什么很有规律，对不对？你得好好发放。哇，这个是耶稣要门徒配合他做的，门徒要不管配合他做，所以神又透过门徒把这个饼什么分发下去给五千人，不吃饱了还剩什么
十二个
篮子。当然马太里面就说把零碎的什么收拾起来，对不对？免得糟蹋了，对不对？免得糟蹋了，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说什么呢？你看耶稣很慷慨很伟大，让五千人吃饱，其实加大妇女儿童有三万人，有五饼五条饼五块饼两条鱼就让五千人吃饱，加上妇女儿童就一万人左右人吃饱，还是剩下十二两，免得被糟蹋了，你知道吗？其实昨天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前天晚上从佛山回去，因为徒弟用的单车在那个教会嘛，我就自己开回家了。开车说那天晚上不是风大了嘛，又冷，我一个人回去呢，那眼睛又不太好。结果我带车方位停车啊，有个车位，前后都有车，我就现在呢，天黑我没把车窗降下来，天冷嘛，吹风嘛，现在就眼睛又不是很好，晚上结果就打饭打早了，我的尾巴就插到他的什么？那个车头去了，擦了一块，擦了一块呢。那我当时的人的本能哈，就说：“哎呀，算了，反正也没人看到了，对不对？反正我就不停那个位置，我把车开跑了，我开到停到离车远一点的地方，免得一看，我要听到的画面，第二天看到车，他一看就是我的车，颜色其实是我的车，我的车又不是黑色的，就是玫瑰红色的，所以看肯定就你这个车了，所以我就开离远一点，停到别的地方找了一个车位停下来了。”然后那天晚上睡觉半夜还是睡不好，就觉得这个不行啊，不平。后来呢，早上我跟我妻子讲，可能我昨晚还是擦到别人的车头了，因为我特别用的手机把电筒打开嘛，看确实是我擦到我的车屁股里面，车屁股都擦到，在这车头是同一个，肯定是我擦的。那我感觉到擦到了，我就后来呢，我还是不能够这个呢，对神的儿女不能这样做哈。就后来呢，我就嘛就鬼子给我一个纸条。然后给有教的，我说很抱歉，我昨晚是我擦到你的车，请你联系我电话号码多少张先生，我又走到他车，那车还在，因为我早上上班嘛，我就把那个便条就贴在那个我擦的那个地方，就贴在那里，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又走到门口保安那里，我说我告诉保安我拍了照片嘛，我这个是我擦的，如果那纸条被人吹走了找你们就知道，告诉他是我，保安都认识我。后来哦，他们说哎，没事了，很好啊，先生。我说不是，没有，这是。后来呢，过这么讲，八点半打我电话，哎，说我就是那个车主，我很好，没问题。 他说是包不保险，我不包保险了，又差一点点没关系，我的车是不修的，我用水擦一擦又好，基本没有大问题。我说你那个车反正你就喷漆吧，我这样的我就带你去喷漆，多少钱我出钱就行了，不包保险的啊，好吧。后来呢，这个女的又说，她老公又说不同，不同意，要到 4S 店。我 4S 店那我也能接受吧，因为你的车他新车才买两个月的车啊，那也难得嘛，人家新买的车对不对？ 4S 店嘛，凯美瑞嘛，我说好吧，我那你就去吧，去反正你，但是呢一定要谈好价钱，要告诉我同意才能喷的吧，你不能我不给你钱的吧，因为你搞的是吧，这个东西很难说了。对，后来他讲，我说只要南部岛就没问题，我带你去，你要喷什么漆都可以，这个是专业喷漆的，它不是修理厂，可能就要到那喷了，我认识，其实我就知道200块钱就搞定了，就半边擦到一点嘛。后来呢，其实我用牙膏把它刷一刷可能都不用了，但是我不嫌人家新车嘛，对不对？我试过了，用牙膏搞搞把那痕，因为不是没有撞上就是擦的嘛，一定可以搞定。哎，擦我是擦的擦，基本上是我的漆被磨掉多，他那反而没有问题。后来人家新车你不能让人家那蒙混过关嘛，所以后来那个，哎，在丈夫家里面跟那个修理厂啊，4S店。就打电话给我了，说你跟他们谈好，肯定要给我谈了。他说我这个要500块，我说不行，我说广州所有的 4S 店修理厂的行情是什么？我说我喷过的嘛，整条干600块嘛，那我看你半边只能喷半边300块嘛，保险公司最多同意你300块钱，不可能再给我。上次我被人家查了，保险公司赔两百八，喷漆那对方那就是人查我嘛，赔了280，最后保险公司要赔他280，就同意280，反正你就这样。我说那你 4S 店，我说你贵一点对不对？好，我说我知道在那个行情是600块钱整条杠，那我就同意你喷半边嘛，就是300块。他说不行，不行我就算了。他说400块，要跟我谈400块。我说400块呢也不行，因为我的底薪就300块。我说我是，后来呢，那个修理厂家就把电话给这个，又给他这个车主了哈。哎呀，说张先生。没事啊，多100块就多100块呗。说你那么小气吗？我说我告诉你啊，我再告诉你，我不是小气，我是信耶稣的人。要小气的话，我就不贴条给你了，知道吗？我说我贴一个条在那里，告诉你是我擦的，我就不是回避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小区里面，我车被人擦了几次，没有人承认的，根本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因为我是信耶稣的人，所以呢，我要小气，我就不告诉你是我擦的，对不对？但是我有个原则。我是基督徒，我什么时候认真呢？该我出的钱什么？我多出。不该我出的钱，我一分钱都不出。为什么我要随便慷慨呢？我说不是，你要理解。我说呢，我说所有的中广州 4S 店就是个行情，所以能做就不能做，你就推开回来，我给你报保险算了。那我就宁愿这样。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说：“哎，我看。”后来我说：“没关系，你自己看了。”后来他跟修理厂讨论了，其实就300块嘛。结果修理厂说好，他就告诉我说：“啊，修理厂。”我们自己解决吧，我自己贴就贴一点嘛。我说那谢谢你，我也不跟你讲那么客气话，对不对？谢谢你，反正就什么，修理厂肯定300块就搞定了，就把它喷。那我讲的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说一般人很慷慨，对不对？哎，算了，多一百就多一百了。我说对不起，我就因为这个确实我知道这个行情，300块钱是绝对没问题的。我说呢，那我就赔你300块钱，同意我就打就转给你。报保险确实我你今天不报了对不对？上次鬼子已经把人家特斯拉撞了一次，报了保险了。那我不想再报一次保险的话，两次保险都买保险就贵了嘛。所以我说没关系，我跟你就这样。那后来我想一想，我跟鬼子就会说好啊，很好啊，没关系，该出的钱我们要出，但不该我们出的钱什么，我们就一分钱也不要出，是对。所以我说很抱歉撞你不小心，但是呢，那我怎么办？那我觉得耶稣你看那么伟大对不对？他剩下零碎的对吧？什么？就是期待，真的有时候基督徒，我觉得以前我们很多像基督徒老师呢，对孩子放纵哈，孩子哎呀吃冰淇淋买冰淇淋能不能，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因为就是不可以吃，这个是不能吃的。但有老人家会怎么呢？哎呀，孩子那么可怜，你就买一个给他嘛，不就5块钱嘛？我，也就这不是5块钱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搞清楚这概念哈，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嫌省这个什么5块钱，你知道吧？而是一个什么原则。原则爸爸妈妈说过你这个时候不可以什么，但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吃冰冻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吃，或者你准备吃饭之前不可以吃零食就不可以吃零食，对不对？那这是个原，免得到时候你等会吃饭你又不想吃东西了。所以这是不是钱的问题， 前面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什么？现在是训练孩子要守住爸爸妈妈给你的什么这规则。所以基督徒很认真做事哈。基督徒做事什么呢？真的，我们不是无理取闹哈，也不在那什么吝啬，而什么呢？为主做见证，同时也告诉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真的不是要省这100块钱，乃是我们有我们的做事的这个态度。所以呢，耶稣基督伟大在哪里？你看剩下的你零碎的，他要门徒把它收拾起来，对不对？圣经里面说免得什么糟蹋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免得糟蹋了。所以主是很有恩典，他供应给我们，但是也这个基督徒要训练好品格，就是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哎，所以有机会你看到没有？十四号我们学校有个义卖会哈，14号我们有个义卖会，学校主行的，就是要把孩子们鼓励，把他们家里闲置的玩，有的孩子大的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啊，又没坏的，可以拿来什么义卖的？义卖干嘛？你钱你拿不回去的，为什么？就是给那个参加国际学生大会的那些筹款的、筹点款的那个目标，因为毕竟老师要去嘛，有两个老师要跟着去，那要吃住啊，那学校这边是筹款，那也要筹款，学生要出一些钱，那还要出他基本费用，但是公用费用就是筹一点钱出来，那当然肯定也不会很多，但是目标意义什么呢？主题叫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叫让每个孩子都知道，你愿意把你家里闲置的东西拿出来，但不是让你把家里都拿出来啊，不是的哈，其实你觉得可以的，就一个家庭有这个预算，我这次就愿意，本来就分享500块钱左右，那又不用你拿钱，就拿你把你家里闲置的东西拿过来。互相什么善用资源，对不对？就避免你放在家里长期不用也浪费嘛。然后呢，说不定哪天再旧了以后，再过几年就扔掉了，那你还不如趁有使用的时候拿出来使用一下。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们前两年没有做了，以前做过两次，现在我们今年又做第三次，很有意义的就是这个活动。所以呢，我也支持他们做这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让孩子们学习要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把你家里有的要给那没有的，当然你又可以做点全本式的卖完之后怎么样，你又奉献出去的，不是你的，是有意义的事情。让孩子们学习这个什么呢？就是要有这种善用资源，我觉得是很好的品格。好，感谢主什么呢？你看这是在第6章里面看到，你看第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界，那要到世间来的什么
先知。
哎，他们真的有，但是问题什么呢？信的人还是信，不信的人呢还是不信。而且那小心，耶稣在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伟大的品格什么呢？他是激流勇退，他不是顺势而为的，不是很多人现在觉得我很伟大了，但是他发现你的动机来追求耶稣的动机什么呢？你们不是为了得到生命，不是为了认罪悔改，还是什么？你看最后一节是什么？在第15节怎么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喂，神的仆人要懂什么？该进进，该退要退。当别人要崇拜你的时候，你要懂得什么？主动回应。现在的人都讲沽名钓誉，对不对？钻着脑袋都想出名，是不是啊？尤其是跟你有所谓的美名出名的机会呢，很容易就沽名钓誉的。但是对一个神的仆人，你要学习这个，有时候要进行逃避。你看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他当然本来是他没有打算什么直接反对天主教的，他是只是想引发在教会所谓天主教内部的一个什么讨论。他发现因天意的真理95条论刚好，他只是想引起讨论，谁知道呢？上帝就使用了这个96条论纲，开始掀起了宗教改革。但后来随着改革不断的深入，到最后你发现什么呢？马丁都发现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在利用这个宗教改革在搞很多事情，有人在利用这个事情啊来搞学术的那个推动，有人想利用这个宗教改革来什么，来赚取利益，有的人在利用这个宗教改革来钓沽名钓誉。我才发现不行，所以在马丁到晚年，你知道吗？因为他毕竟他也是旗帜性的人物嘛，就这帮人邀请他说你来做我们这个机构的顾问，我们会给你什么样的好处，你来做。马丁一看一祷告，不行，他们这个机构已经是不是真正的完全荣耀上帝荣耀这个目的，不是，他就拒绝。又有机构请他来说，来请你做我们那个，咱们挂个名在这里行不行？不行，挂个名就给你很多厉害的， 利益，他说我不要，为什么？因为你们那不是真正的侍奉神的一个机构。又有人请他，六个人都来请他，就马丁都拒绝了。到晚年马丁路德都没到嘛，反而过得最清贫。他跟他的妻子孩子都是靠着，就靠一个人救济他们一家生活下去。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机构本来愿意给他钱，他可以过更好的生活，知道吗？说你来，只要你在我们机构挂个名，你就可以每个月可以拿到多少给你多少钱。人家干啥呢？这些东西都是不是真的属于我们机构。只不过他的名声很响，想利用他，知道吧？挂个马丁路德是我们的顾问，马丁路德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领头羊，所以吸引人进来就，却不是真正完全为了上帝的国度的缘故。他很清醒。所以马丁路德到晚年时候呢，他就是拒绝参加任何不是真正属灵的那种，他都绝对不参与，就导致后来呢，好，你不参与，很多人就冷落他了，都故意不理你了，谁让你那么清高，他认为哈。最后呢，马丁路德晚年就是他们生活反而是他很清贫的一段日子，清贫的日子。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他也知道这些人来跟随耶稣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做什么？
王。
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很多年，对不对啊？他们是盼望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什么
统治。
但耶稣是不是啊？
不是，
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没错，他更是天国的君王。干嘛？他不是这次来做王，不是做这个国家的政治上的王，是做什么？生命中做王，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的肉身那个奴仆的那个身份。所以有时候呢，很多人把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意义，犹太人，所以他一直变盼望，所以后来才对耶稣很失望。因为耶稣来的也没有生在一个贵族血统的家庭，也没有生在一个君王的那个家庭，对不对？然后也没有耀武扬威的什么建立军队，进耶路撒冷还骑着什么驴子进去，驴驹进去的，所以他们觉得你让我们失望了。犹大跟主以为什么？以为将来耶稣做完了，最起码我做财政部部长，因为他管钱的嘛，老抽钱嘛。
对，
至少耶稣给我做财政部部长嘛，就他发现耶稣越做越像耶稣不可能做完，犹大失望了不？犹大觉得我被犹大欺骗，我被耶稣欺骗，这犹大就要把主给卖，懂了吗？这就是。很多人跟从耶稣是有政治目的，要小心政治野心。他想耶稣做完，他跟着耶稣起义，跟着耶稣推翻罗马统治，那上帝肯定让他总有天要把罗马统治废掉，对不对啊？但是不是你做的，上帝做的，那上帝借着人做也可以，但问题至少耶稣来不是这样做，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好了，那耶稣有没有能力呢？我们看下面哈。其实耶稣做完，不要说做完了，是不是啊？他呼唤什么？
唤语
的，是不是啊？那个当然有这个能力，但耶稣是隐藏，就看到耶稣多么的伟大。他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显明显明出来，该隐藏隐藏起来，这个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特别我们想出名都没有机会出名。有机会出名的真的想把他抓住一切机会出名，对不对？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好了，所以我们看乌比亚就是我们看到下面到了晚上，到了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那个海可能是加利利海哈，不一定是那个大的海哈。好，天已经晚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那里，突然狂风大作，海波浪就起来，对不对？然后呢，感谢主呢，这个圣经当然在路加福音记载说，你们先过去，这个耶稣没有在船上。哎，结果后来耶稣已经到了那边，对不对？他发现，哎，他们说，哇，谁呀？船风很大，船要沉了，对不对？哇，是鬼呀！耶稣说是我，不要怕。耶稣怎么呢？你看，他发现，哎呦，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渐渐门徒说，哇，是鬼吗？后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件事，这里记载的第二件事情什么？就是耶稣在海面上什么？好，那我们就看到耶稣变水为酒是超越什么质量的神，耶稣治好大臣的儿子是什么？超越空间的神，他没去， 算你的儿子好了就好了。第三，耶稣至少38年的什么？
超越，
是超越时间的神。耶稣无名爱鱼，让5000吃饱。耶稣超越什么？
数量
的神。耶稣海面行走，超越什么？超越自然的神，超越自然的神。现在已经有5个了，对不对？5个的有耶稣的超越，你说他是人吗？你要说耶稣还就是普通的人，那你头脑不正常的，对不对？思维不正确，对不对？那耶稣一个能够把这，不要说后面还有超越，他把这5个超越了，超越一个都不可能人，对不对？5个都超越了，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对，都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我们讲到五件神迹，就耶稣基督他有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却不是来做这个世界的王，你看到没有啊？他不是来做犹太人的王，这个国家的王，知道吗？他是来做什么？做生命之主的王。好，我们想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呢，下个礼拜是什么？是透过耶稣所行的这个无边爱的神迹呢，开始讲生命的什么
粮？
为什么？因为你吃了那无名爱鱼，吃了还会什么？
还会
饿的，对不对啊？所以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耶稣要求这个物质的粮食。后来我们看到了，有人要来耶稣，一是为了让耶稣做完的一种人；第二种是为了肚子什么
吃饱
吃饱的一种人；还有呢，为了看什么神迹的人。三个耶稣都要把它破掉，知道吗？有人来耶，根本跟耶稣是为了让耶稣做完的政治目的。有人来什么？为了肚子什么？吃饱温饱问题。所以各位上叫温家宝。那个，下次我们学校奥托对面那个不开了家温家宝餐厅嘛？不用温家宝的那个名字啊，是那个得谐音的，叫温家宝。所以那个那于杰写的更厉害，叫中国影帝温家宝。会演戏的人，这个人啊，以前就说温家宝是基督徒，乱说的，你不要乱说了。温家宝，好了，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感谢主什么呢？他要从什么？耶稣叫你跟随主，耶稣不是做你的王，不是让你做世界的王来的。耶稣也不是满足，当然可以满足，但不是只让你肚子吃饱。第三呢，耶稣来也不让你只看神迹，犹太人只是看神迹。你说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什么？看神迹。直到后来耶稣都会讲，我没有神迹给你看。所以这三个耶稣都要慢慢把它破掉，因为耶稣来说要叫羊得什么？神真的是给我们生命是死来复活的。大家下面会讲。所以今天呢，我们下一遍呢，下个礼拜会长一点。其实一点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次看完也不一定哈，我们就会一部分部分往下看。我们现在查经没有什么任务嘛，不是必须每次要完成多少吗？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那个量，我们来慢慢聊。下个礼拜耶稣是生命的什么
粮？
是由无名爱鱼这个神迹展开生命粮的这个真理的传讲，一场讲道又来了，生命之粮的讲道就来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因为比较长，71节经文，我们已经看完20节，还有50节，对不对？你看前面还有50节，我们来到时候来看一看耶稣是，而且呢这个是怎么去来传讲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之粮的哈。好，这个我们就在我们就听到这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次帮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那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部分，耶稣就你行了伟大的两个神迹，就是你用五饼爱鱼竟然让5000个男人吃饱，加上妇女儿童就30000人，你却用五饼爱鱼能喂饱他们。真的是主，你是丰富的主，你是何等奇妙的供应者。主啊，你也是在当中让门徒一起来经历主你自己的伟大和奇妙。主啊，你也是有次序的神，你让你的门徒来很好的维持这样一个次序，又把5块饼两条鱼经过你祝福以后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当时30000人的食物。主啊，真的看到主你的 生命之粮是何等的宝贵，你确实当时是满足了他们肉身的需要，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人是来更是要满足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渴慕神的话语，来听主你自己的讲道，所以你就既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更是满足他们灵魂的需要，因为我们灵魂的需要也需要食物，这个食物不是物质的食物，而是属灵的食物，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将要带出地图上和我们所讲的那个生命的粮，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就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更好的学习你的真道，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持守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得出你是超越数量的神，主啊，你也是怜悯你的儿女的神，你也是一个很节约的那位救主，你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不应该去铺张浪费，主啊，你看到了零碎的你都要门徒收拾起来，盛满了筛篮子，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是所有的创造者，你是所有的赐予者，你却是很朴素的，我们就经常说的，我们你吃了饭剩下的还打包，主啊，你把剩下的装满了筛篮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看到主你是一个大能的神的同时，你就这个时候保持一个克制，是吧？因为无边碍于这个太伟大的神迹，反而让别人惊奇的同时，更多人却是想用你做完，但是主你却纪律永退，你没有利用弟兄姐妹当时的犹太人对你的所谓的那个日程，所谓的神迹的那个吸引，忘乎所以，自己把自己也推到一个偶像的位置，一个所谓的政治的偶像，但耶稣就你破除掉了，你就自己隐藏了，真的是伟大的主，奇妙的主，谢谢你，你是有能力的，就像后面这个神迹，你可以平静分了，在海面上行走，看到主你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你也是得胜的大自然的神，但是主你仍然不以这个为你自己的所谓的骄傲，也不是因此来用这个来吸引来跟随你，这个很容易虚假和外表的，主啊，你来了更是要谦卑下来，也就是默默的要走向十字架，我们谢谢说赞美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的主也是一位超自然的超越自然的神，看到了主你是何等的奇妙的弥赛亚，对吧？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坚信你的救恩，也能够坚信跟随你，好让我们能够得蒙上帝的喜悦，当然我们还要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求你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以关照借着我们的悔改来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你，求你的带领保守我们继续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你的道真的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可以切实遵行你的真理，主啊，谢谢你，就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感恩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和榜样，然后继续用主你给我们的生命建立的真理，我们继续去寻求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些宝贵的真理，就让我们准备好下个礼拜我们要来讲第六章的后半部分，关于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个又回到了一个很好的真理的全面的论述当中，让我们好好学习，彼此为养，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那个郭姊妹，她是不是郭姊妹，她什么我忘记她原子，她丈夫姓郭，她原姊妹呢，她跟大家一起去旅游，兄弟也帮助她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让她也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回到我们中间来，也祝福他们的旅游能够有机会见证神的你的荣耀，也能够给她有传福音的机会，或者是她能够在主里边也享受到美好的一个安息，更加经历属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我们兄弟来看过来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带领我们把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有可以来参加查经的弟兄带到我们中间来，谢谢你帮助我们，也保守 小红姊妹呢，虽然她在凡间，但是也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个福音的查考，就你也纪念她的身体，也保守她能够越来越接近圣产的时候能够门主的喜悦。主啊，你说敬畏神的妇女，你不要在圣产上得救，要求你来帮助她，也纪念她，也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晚上的时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